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谢荣生牧师。今天继续马可福音第三章，我们读一到六节。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之后耶稣又进了会堂，医治了枯干一只手的人。结果因为耶稣继续破坏安息日的规条，触犯了法利赛人的众怒，他们就伙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要怎样除灭耶稣。众人和法利赛人一样，用窥探耶稣的角度来看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想要抓他的把柄，控告他并处置他。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就询问众人，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对犹太人而言，除非是攸关性命的治病，在安息日是被允许的，其他的治病都不被接受。也就是重病的急诊是可以的，慢性的门诊不可以。耶稣的问题没有人回答，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他们宁可守着律法的规条，未免触怒上帝，只得不回应耶稣的问话。耶稣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医好了枯干一只手的人，用实际的行动告诉大家，在安息日行善治病救命当然是可以的。在不同的福音书里，有许多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记载，每次都遭遇强烈的抵挡。路加福音十三章，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的，这人病了十八年，腰弯的一点都直不起来的一位妇人。结果管会堂的人就跟耶稣激烈的争辩，他表示六天都可以治病，就是安息日不可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在毕士大池医治了一个病人，这人病了三十八年，行动不方便，所以只能躺在褥子上。那一天也是安息日，犹太人就责备那人拿着褥子行走，并且追究耶稣医治的责任。昨天我们已经分享过，安息日主要是要我们纪念感恩于上帝的创造和他的拯救。我们来到主面前，与他同父一轭，学他的样式，就能享受他的安息。所以安息日不是只为了什么功都不可以做，而忽略了行善、医病、怜悯、拯救的事情，因为这些事相对更重要。 耶稣就责备那个管会堂的，假冒为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捆绑吗？耶稣又对毕士大池旁逼迫他的犹太人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耶稣做的事情就是要释放人，使人全然得安息，在拯救的恩典当中被恩待。这些人反而想要杀掉耶稣，就是因为耶稣不断地挑战安息日的规条。更严重的是耶稣称神为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经历过很清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但是就常常碰到有人反对呢？或者在我们做了之后，对我们又有很多的攻击，这些攻击是不断的来到，你我会如何的回应呢？又或者在面对规条限制的压力底下，我们很清楚这已经局限了原本设立的精神，但是我们如何有那个勇敢去面对呢？我想这些都是不容易处理和回应的。愿神加添我们智慧、爱心和耐心，面对这样的事情需要谨慎处理。第7节，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巫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地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耶稣来到加利利海，许多人跟随他，也因为他声名远播，人从各地来寻找他，有从耶路撒冷和犹太地来的，也有从以土买，以土买就是以东，在犹太地的南方，它是归罗马总督管辖的，还有从约旦河外来的，约旦河外包括了底加波里和比利亚这两个地方，另外还有远从加利利北边靠近地中海的推罗西顿这两个海港，那个地方是属于腓尼基的外邦人领域。这些寻找耶稣的人很多都是从外邦来的外邦人，这些人是生病的，被鬼附的，他们带着需要来寻找耶稣。耶稣治好了许多人，有灾病的都挤进来想要摸他，以为摸着耶稣病就得医治。巫鬼看见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因为巫鬼认识这位至高神的儿子，他们会大声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很讽刺的，人不认识耶稣，鬼却认识他。但是雅各也提醒我们，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鬼魔的信是他们战惊的等候最后永远地狱的火刑来到。耶稣不要鬼将他的身份宣扬出来，这我们在前天就分享过了。我们继续看13到19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出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2个人起名叫半尼奇， 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腓力、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为什么只按立十二个使徒呢？十二正好是以色列的支派数目。十二使徒就像神重建自己的百姓，真以色列人，不是血统上的犹太人，而是信心里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其次，跟随耶稣的人很多，但是他需要精挑细选，所以这十二个使徒是常与他同在的。耶稣特别拣选这少数的十二人，为的就是能手把手地教导他们，无论是身教或者是言教，借着神的生命来影响他们。耶稣还赐给他们权柄去传道和赶鬼，宣讲真理，见证福音的大能。耶稣经过祷告，谨慎地挑选了这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被称为使徒。使徒其实一般的意思就是被差遣出去宣扬信息的人，但后来成为耶稣拣选这十二人的专有称谓。这十二个人里，叫西门的有两位，一位是彼得，另一位是奋锐党的西门。奋锐党是当时犹太人的一个激进党派，他们效忠律法，反对希律或罗马皇帝的统治，他们也很可能参与了主后70年左右的革命行动。我们讲到这里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清醒的心。 欢迎回到清醒的心，我们继续马可福音第三章13到19节。在耶稣设立的12个使徒，叫雅各的也有两位，分别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叫犹大的也有两位，一位是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另一位是达泰。在路加福音第六章那里，达泰称为雅各的儿子犹大。兄弟党也有两对，彼得和安德烈，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这两个人因为脾气火爆，所以被称为雷子。巴多罗买应该就是约翰福音里的拿但业。腓力和彼得、安德烈是同乡，是他去找的拿但业，并且告诉他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当耶稣教导，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的真理之后，腓力就对主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主了。对，这就是腓力，他跟随了耶稣3年多，还是有一些状况外。马太就是利未，是税吏，犹太人所歧视的罪人。而多马就是因为没有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他就不相信耶稣复活了。在耶稣离世之前说他去是要预备地方，耶稣还说门徒知道那一条路，可是多马就率先的提出质疑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我们其实看一下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的反应和所说的话，就可以发现其实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非常的浅薄，甚至很多事情是不了解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被拣选的身份和被赋予的使命，我们有神的呼召，我们需要被唤醒、被激励，用行动来回应主。无论今天我们外在的身份是什么，都请记得我们里面有主耶稣的生命，有圣灵的能力，有他的心意。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耶稣选的犹大会背叛他呢？难道耶稣世人不明吗？我们若从改革中的神学信仰观点来看，犹大其实从起初就没有被拣选，他根本就没有得救，并不是耶稣拣选他失败了。毕竟神的恩召是有效的，重生是出于圣灵的工作，人内心的悔改也绝对不会落空，上帝所拣选的必然会归向基督，并且绝对不会失落。我们继续看第20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壮士，才可以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耶稣侍奉火热，忙碌异常， 经常连吃饭的时间都被耽误。为抢救灵魂，耶稣好像跟时间赛跑。很多人觉得他太过狂热，失去理智，近乎癫狂。他的家人也担心，想要带他回家。耶稣的侍奉和火热，反照出我们对灵魂得救似乎非常冷淡无感，对主的福音也不冷不热，甚至我们不想用福音去打扰别人。为什么我们对失丧的灵魂无动于衷呢？耶稣面对抵挡，绝对不亚于今天的世界，但是我们退缩了。耶稣却勇往直前。主耶稣给我们提醒的是什么呢？愿教会和基督徒在圣灵的工作下兴起，火热起来，为主发光。别西卜就是鬼王撒旦。宗教领袖指控耶稣赶鬼的能力是从鬼来的。耶稣指出他们的荒谬，鬼怎么赶鬼呢？无论是国，或是家，或者是撒旦，只要自相纷争，内讧，或是彼此攻打，就必定站立不住。耶稣又说，没有人能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耶稣把壮士比喻为撒旦，耶稣比撒旦更有能力和权柄，他先捆绑壮士，就是撒旦胜过他，才可以进到他家去抢夺他的家。耶稣的医病赶鬼已经败坏捆绑了撒旦的权势，所以耶稣比撒旦更有能力，他赶鬼绝对不需要靠着撒旦的能力。耶稣还警告，所有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借着认罪悔改而得着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就是污蔑耶稣的工作是靠着鬼王赶鬼，这样的罪是永远不得赦免的。我们看到宗教领袖的骄傲、嫉妒，故意否认，也不承认耶稣神子的身份和神的权柄，就捏造耶稣靠鬼的力量。这样的人，他是会抗拒圣灵的光照，他绝对不会悔改，也得不着赦免。我们看31节。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找耶稣，因为有人说他癫狂了，他们要来把他带回家。有学者说，因为没有提到约瑟，可能约瑟这个时候已经离开人世，所提的弟兄应该就是耶稣的弟弟们，就是约瑟和玛利亚后来所生的。他们当然可能包括写雅各书的雅各，雅各后来做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还有一位很可能是写犹大书的犹大，他们都是耶稣肉身的弟弟。有人告诉耶稣，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的回答让人非常不解，又很容易产生误会。我们知道耶稣不可能对自己的家人不接纳或出言不逊，所以他言语的方式必然是从属灵的国度观来阐释在天国里信徒彼此间的关系。家人只是血缘的关系，但借着信心在基督里却有永恒的连结。家人的关系有可能仅此一生，但遵行神旨意的属灵家人 有永远的关联。这也让我们看见，跟从耶稣和遵行天父的旨意是不能分开的。跟从耶稣的人必然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耶稣的弟弟们在他侍奉之时应该还没有信靠他，毕竟先知在自己家乡没有受人悦纳和尊敬的。这个时候跨血缘关系的属灵家人是最好的支持、安慰和鼓励。弟兄姐妹若在跟从基督上面承受来自原生家庭的反对和逼迫，愿主内属灵的家人可以成为你的扶持和帮助，因为连耶稣都称我们为弟兄，我们借着信靠他和遵行天父的旨意，就得享天国属灵家人彼此相爱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面对质疑、挑战和逼迫的时候，我们要清楚自己所做的是什么，我们倚靠的是谁。无论面对工作、侍奉和家人的关系，都愿我们有属灵的眼光，除了跟随基督，也看重遵行主和天父的旨意。我们如此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